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。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撒母耳记上第17章到第18章，主题是大卫与歌利亚。相信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，甚至小朋友都能够清楚地叙述一遍，因为这乃是大卫的成名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阅读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救主啊，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。救主啊，今天我们要读到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，使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信心和谦卑，也使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内心的骄傲与仇恨，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教训，获得帮助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。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昨天我们读到了大卫的受膏，那么我们也读到扫罗王因为被邪灵所困扰，那么就邀请大卫呢给他弹琴，驱赶他内心的困扰，驱赶他内心的邪灵。但是昨天呢，我们没有讲扫罗为什么内心会愁烦呢？那么这个恶魔为什么会临到他的身上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恶魔临到扫罗王的身上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乃是因为扫罗他因为撒母耳对他讲，耶和华已经废弃你做王，要另外选一个比你更好的人，所以因此啊，扫罗王就想到他以后的王位不保，他的子孙后代要永远的失去王位，所以他就埋怨上帝，他内心就非常的痛苦。因此啊，这一个时候呢，就有恶魔来临到他的身上，来扰乱他。那么大卫被请过来也不是偶然的，乃是上帝的安排。因为上帝让大卫提前可以看到在王宫里面所要遭受的试探。所以大卫在给扫罗王驱赶邪灵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王室的败坏，他也看到了做君王所要面对的这种压力以及所要面对的考验。所以因此呢，大卫呢他就更加的信靠上帝，他在牧羊的过程当中他就越与上帝亲近。我们知道大卫呢，他是偶尔去王宫里面为扫罗弹琴驱赶邪灵，那么大部分时间呢，他都是在牧放他父亲的羊群。所以上帝呢就这样训练大卫，使大卫能够在王宫当中获得这样的警告，学习他以后做王之后所要承担的这份责任。那么同时呢，他放羊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加的亲近上帝，因为放羊的生活使他与上帝更亲近，而且呢使他学会了谦卑，并且这些羊群就好像他自己的百姓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大卫放羊的时候，那么他也会遇到这个野兽来吞吃他的羊群。就大卫自己的话说，有时会来了熊，有时会来了狮子。那么大卫呢就勇敢地驱赶这个野兽，从野兽口中把羊给救下来。所以大卫的这些英勇的事迹呢也被当时的伯利恒人所知道，所以他们知道大卫乃是一个勇敢的人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大卫呢，他要面对一个更危险的对象，乃是歌利亚。我们请把圣经翻开，翻到撒母耳记上第17章，大卫与歌利亚。第17章里面记载到，非利士人要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他们各安营在两边的山上，那么中间呢有一个极大的平原，也叫山谷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非利士人出来骂阵。那么在当时呢是有这一个风俗的，就是对方的阵营当中有一个勇士出来挑战，那么这一方呢应该要接战， 就是要应战。但是从腓力斯人出来的这个哥利亚呢却不得了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加特人，就是伟人的巨人的后裔。那么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，那么也就是大概呢有两米九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五千舍克勒。五千舍克勒呢折换到现在的重量呢大概有57公斤。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肘，枪头重600舍克勒。600舍克勒大概是6.84公斤。并且有一个拿盾牌的在他前头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哥利亚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，因为他乃是一个巨人。他的身高几乎有3米，有2.9米。单单他穿戴的这个盔甲呢就重有57公斤。全身都装备的非常齐备。他出来向以色列人骂阵。那么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？我不是腓力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，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。我若胜了他，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，服侍我们。后面圣经又讲，那腓力士人又说，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惶极其害怕。弟兄姊妹，哥利亚出来骂阵，如此巡抚了40天，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出来应战，甚至于扫罗王都惊惶极其害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扫罗王他站在百姓中间，比百姓呢要高一个头，所以按照人的眼光来讲，扫罗王是他们所喜爱的，是他们所拣选的。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，包括扫罗王自己，也不敢出来应战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哥利亚出来骂阵乃是上帝的计划，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，乃是为了要高举他的仆人大卫，把大卫高举起来，能够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得尊荣，能够为以后的王位做好铺垫。那么恰巧在这个时候，耶西就打发大卫去军营里面问候他的三个哥哥平安不平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按照第16章的记载，大卫不是应该在王宫当中为王弹琴驱赶邪灵吗？那么大卫现在为什么会在耶西的家里面放羊呢？这个呢，是因为大卫有时候在王宫当中弹琴为扫罗王驱赶邪灵，那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帮他父亲放羊。那么圣经呢，是在第15节，15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。所以耶西呢就差遣大卫来到军营问候他哥哥们平安不平安。那么当大卫来到军营之后，那么大卫就听见一阵非常嘈杂的声音，于是大卫呢就把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，那么他自己呢则跑到战场上去要问他哥哥们平安不平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哥利亚正好出来向以色列人骂阵，那么大卫呢正好都听见了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差遣大卫来问候他哥哥们的那么是耶西，但其实呢乃是上帝，是上帝引导着大卫来到军营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战胜哥利亚。所以耶西打发大卫来问候他三个儿子平安不平安，但是呢，上帝呢却差遣大卫来战胜仇敌哥利亚。 所以耶西给了大卫一个任务，那么上帝呢也给了大卫一个更重要的任务。那么圣经在24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25节，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纳粮当差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就问他旁边站着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耻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吗？所以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大卫听见哥利亚的骂阵呢，就非常的气愤。那么大卫的生气呢，乃是出于易怒，是出于对上帝的荣耀，所以大卫不能够容忍。所以大卫说，这人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。但是大卫的长兄就是以利亚听见大卫的话呢，就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以利亚发怒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以利亚发怒是因为嫉妒，因为大卫说，怎么没有人敢去向他挑战呢？就好像呢是在责备他，没有向，就是没有胆量向哥利亚挑战。所以以利亚呢就感觉颜面尽失，很没有面子，就心中呢嫉妒，就对大卫呢发怒说，你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以利亚他讲话呢很看不起大卫，就是很轻看大卫。他说在旷野的那几只羊，因为大卫呢还很年轻，还很小，因为他只有10几岁。所以以利亚的意思呢，好像呢是在说，你回去放羊吧，并且说，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以利亚呢不但无缘无故的发怒，而且呢还看不起他的弟弟，他最小的弟弟大卫呢是一个孩子，让他回家去放羊，并且还恶意的揣测大卫他心中的想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当一个人内心有了骄傲之后，那么他就很容易的会恶意揣测他人的想法。那么大卫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就是说，我来岂不是问候你们平安不平安吗？那么扫罗听见了大卫的话，就把大卫呢给召过来。大卫对扫罗王说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但是呢，扫罗却劝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自幼就做战士。在34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住他的胡须，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大卫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，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，他把荣耀呢归给上帝。他说他打死狮子和熊是因为上帝救他，所以他从来都没有认定这一个打死狮子和熊是他自己的能力和功劳。所以大卫呢在放羊的时候，他和上帝同行，他每天的默想，每天的唱诗赞美，并且精心的照顾羊群。那么上帝呢就在放羊的事情上来培养大卫，使他能够成为上帝的好牧人。所以大卫他就说， 上帝能够帮助我打死狮子和熊，那么也必帮助我打死这个非利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勇气和信心从哪里来，乃是从以前的经验而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凭据。上帝以前与我们同在，他以前拯救我们，那么他现在也必定会拯救我们。所以以前的经验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信心的凭据。那么另外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看到大卫他以前养成了信靠上帝，他能够忠心的履行保护羊群的责任，从而培养了他的信心。所以现在他也有信心，相信上帝必定帮助他来打败这一个非利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大卫的谈话当中，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教训。那么第一个方面，以前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现在得胜的凭据。那么第二个方面，我们以前的经历可以培养我们的信心。那么扫罗就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，并且把他的战衣给大卫穿上。那么大卫呢，出去走了一圈，他试了一下，结果不合适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于是摘脱了。于是呢，大卫他手中拿杖，又在膝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，放在口袋里面。大卫呢，就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，他没有穿戴军装，反而呢是他牧人的一个装扮，手中拿杖，手拿甩石的机弦，并且只在河边挑选了5块石子，就敢去迎战那非利士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份勇气，这份信心是来自于对上帝的信靠，那么也是来自于他以前上帝拯救他的经历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场战争可以完完全全的显明是上帝的大能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以色列人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应战，只有一个孩子，当时大卫呢只有10几岁，敢于应战。那么第二，大卫呢他甚至都没有穿戴军装。那么第三，大卫所拿的只是一个杖和一个甩石的机弦，他甚至连刀都没有。所以啊，这场战争能够充分的显明上帝的能力，那么大卫呢也因此而得到了尊荣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信靠上帝的人是大有尊荣的，因为上帝使人升高，也使人降卑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非利士人也迎着大卫而来，但是非利士人哥利亚呢，他却带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心，因为他要看一看迎战他的以色列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到底是谁敢迎战他哥利亚。但是当哥利亚走进大卫之后，他看到大卫还年轻，还是一个孩子，圣经告诉我们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，就说明大卫呢他还没有长胡子，他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人。于是呢，哥利亚就藐视他，并且非常的生气，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然后呢，他就指着他的神啊咒诅大卫，说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，田野的走兽吃。那么大卫呢就对哥利亚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 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所以啊，大卫讲话呢非常的有信心，好像已经胜利在握，虽然他还没有和哥利亚打仗呢，但是呢好像他已经打了胜仗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呢就是信心。保罗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虽然它还没有发生，你还没有得到，那么你就能够确定它一定会得到。并且大卫说，使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。所以大卫呢，他没有带任何的武器，也没有穿戴军装，而是以一个牧人的身份出现。所以啊，这场战争的胜利呢和荣耀呢全在乎上帝。那么另外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知道大卫是一位牧人，他以牧人的身份出现，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就是好牧人。大卫怎样战胜哥利亚，那么同样的，我们的牧人耶稣他也怎样战胜仇敌魔鬼撒旦。耶稣得胜于仇敌，那么也不是凭着属世的兵器，而是凭着上帝的爱，不是人眼所能看到的属世的兵器，那么也不是人所以为的这种外在的强壮，而是人所普遍轻视的所放弃的，就是上帝的爱和完美的道德和品格。那么在48节里面告诉我们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上帝与大卫同在，但大卫呢，他还需要急忙迎着非利士人，他还需要努力的去战争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虽然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呢我们还要尽到我们所当尽到的本分，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去与罪恶相争，我们需要努力的去仇敌相争，而不是坐等着上帝从天上显出能力，从天上降下冰雹，不是的，而是人要努力的去征战。那么这个呢就是神人同工，神人配合。所以啊，信心并不废掉行为，信心并不会代替行为，因为真正的信心是有行为的，行为与我们的信心是相互结合的。那么大卫呢，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弦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哥利亚呢，他是头戴铜盔的，那么既然哥利亚头上有铜盔在保护着他的额头，那么为什么这个石子可以击入他的额内呢？这个乃是因为哥利亚轻看大卫，那么又因为大卫所讲的话，所以他非常生气，所以哥利亚因为轻看藐视以及他的愤怒，所以啊，他就把这个铜盔，保护额头的这个铜盔呢，往后一推，那么正好给了大卫机会。那么我相信这个乃是上帝给大卫的一个机会。那么并且呢，大卫他挑选了五颗石子，但他只用了一颗就得胜了哥利亚。弟兄姊妹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那么大卫呢，又用哥利亚的刀拔出来斩掉了哥利亚的头。所以啊，多么戏剧化的一幕，因为本来哥利亚想用这把刀使大卫的头身首异处呢，但结果却是大卫用他的刀把他的头给割下来，并且把他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吃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非利士人看见哥利亚死了，他们就极其的惊惶害怕，就逃跑。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呐喊起身追赶非利士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把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比方成我们和罪恶的战争，那么就可以很好的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得胜完全是在于上帝。我们要学会信靠上帝的恩典，因为得胜不在乎属世的军装，也不在乎属世的武器，而单单是在于上帝。所以呢，大卫他一无所有，所以大卫呢，他什么武器都没有。所以呢，就好比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告诉我们，即便我们很软弱，即便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即便是一个最微小的人，那么他只要依靠上帝，那么他也能够得胜有余。圣经在54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大卫将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，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时候呢，耶路撒冷还被耶布斯人占据着。所以呢，大卫呢是在他加冕典礼之后，那么才把歌利亚的头放到耶路撒冷的。那么至于这个军装呢，是放到了大卫他伯利恒的家，伯利恒的他自己的帐篷里面。那么至于大卫的刀是放到挪伯的祭司那里，因为后来大卫逃亡的时候，挪伯的祭司就把这把刀给了大卫。那么下面扫罗问亚尼尔说，大卫是谁的儿子？那么亚尼尔却怎么回答？他说，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亚尼尔为什么如此的惊慌，如此的恐慌呢？甚至于他要起誓说我不知道呢？因为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歌利亚呢，他已经骂阵骂了40天。如果亚尼尔知道大卫，但是呢却不报给扫罗的话，那么他可能要担罪了。因为有这样好的一个人才却没有推荐给扫罗，那么亚尼尔可能就会担罪。所以他很害怕，他说，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不知道。大卫不是给扫罗弹琴吗？那么扫罗怎么会不知道他是谁呢？其实呢，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说扫罗不知道大卫是谁，而是呢，扫罗要了解他的家庭情况。为什么？因为扫罗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大卫为妻，所以扫罗呢，他要了解大卫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那么大卫来的时候呢，他手里面还拿着歌利亚的头，那么这个是上帝赐给大卫的尊荣，因为战利品是属于得胜者的，这是上帝给大卫的战利品，也是给大卫的尊荣。所以按照约定呢，扫罗应该大大的赏赐给大卫，并且把女儿许配给大卫为妻。好，那么这一个呢是第17章，我们再看第18章。第18章首先谈到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和大卫的心身相契合。圣经里面讲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么第二节，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。那么在第17章的第15节是谈到，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告诉我们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。那么也谈到约拿丹和大卫呢结盟。那么在第5节告诉我们，扫罗立大卫做战士长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大卫的命运，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众妇女呢他们就歌唱啊。圣经里面在第7节告诉我们，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所以扫罗就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那么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那么第10节告诉我们，次日 从上帝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扫罗为什么又再一次被恶魔所干扰呢？乃是因为他心中的嫉妒。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嫉妒大卫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是因为他害怕他的王位呢会归给大卫，所以他又嫉妒又惧怕又仇恨，因此呢有恶魔来扰乱他。那么至于这一个胡言乱语，在原文和说预言是同一个字，就是扫罗之前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那么扫罗呢他也曾经说预言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扫罗是被邪灵所控制，所以因此呢他也是说预言，只不过这一个说预言呢在这个地方被翻译为了胡言乱语，那么这个翻译呢也是根据他的上下文的一个翻译，只不过之前扫罗是被圣灵感动，那么这一次呢是被邪灵所挟制。那么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说方言那么也是这样，并不是所有的方言都是来自于圣灵，因为有些方言是混乱的，而的确呢是来自于邪灵的，所以我们要分辨。那么大卫照常弹琴，而扫罗却拿着枪想要把大卫呢给刺透。那么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扫罗他就已经意识到圣灵离开他而与大卫同在了，所以呢他或许会猜测到大卫就是撒母耳所说的比自己更好的人，所以他才嫉妒，他才担心，才被邪灵所困扰。那么扫罗就是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扫罗不是恨大卫吗？为什么还立大卫做千夫长，做战士呢？因为他想借着战争让大卫在战场上丧命，所以他立大卫为千夫长，他就领兵出入。扫罗希望大卫在战争当中而死亡，但是呢却恰恰相反，上帝却赐福给大卫，大卫做千夫长之后呢，他做事聪明，所以他不但没有死亡，反而呢更建立了威望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，所以大卫呢就渐渐的成长，成为了一个战士，成为了一个勇士。那么后来呢，大卫又想借着他女儿的婚姻来杀大卫。在第十七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，为耶和华征战。但是扫罗心里面却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已经败坏到怎样的地步了，他甚至利用他女儿的婚姻和利用为耶和华征战来害忠心耿耿的大卫。他一方面利用他女儿的婚姻，另一方面则利用为耶和华征战来害大卫。弟兄姊妹，婚姻可以利用吗？那么另外为上帝征战可以利用吗？可以利用上帝吗？可以利用人对上帝的忠心吗？而扫罗呢却败坏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。但是大卫却非常的谦卑，那么扫罗呢却把女儿给了别人，就是给了米何拉人亚德烈为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后来米拉给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呢全部都死了，但是扫罗的次女米甲却爱大卫，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喜悦。扫罗为什么喜悦呢？扫罗不是仇恨大卫吗？他的二女儿爱大卫，他为什么还喜悦呢？因为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 那么扫罗呢就借陈仆向大卫呢传话。大卫说，我是贫穷卑微的人，就是说他没有足够的聘金来娶扫罗的女儿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扫罗就教陈仆说，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，王不要什么聘礼，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，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。那么扫罗这样讲，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结果大卫不但没有丧命，反而呢却把足够的羊皮交给了扫罗王，就迎娶到了扫罗王的二女儿米甲。所以28节里面，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那么同样也是两个方面，第一，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那么第二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。所以本来扫罗呢是想利用女儿的婚姻来杀大卫，那么也想利用为耶和华征战来害死大卫。但结果呢，他发现上帝与大卫同在，那么他也发现女儿米甲呢爱大卫，所以计谋不成，反而成全了大卫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人挖坑要害别人，自己呢反掉在坑中。上帝是有计谋的，中了自己的诡计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大卫知道吗？他其实并不很清楚啊，他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知道。所以也可以讲，大卫呢并不知道，但是上帝呢却保护大卫的性命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保护大卫免去很多的患难，保护他的性命。那么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上帝的圣天使，他的圣手时刻在保护着我们，免去很多的灾祸，很多的祸患是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。只有到将来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多少次蒙上帝拯救，我们却不知道。那么第30节总结说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。大卫从一个牧放羊群的牧童，那么到现在呢成为战士长，成为千夫长，那么他的名被人尊重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在一步一步的高升大卫，上帝要预备大卫能够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，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卫和扫罗形成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对比，因为大卫越来越升高，而扫罗呢越来越败坏，大卫越来越得人心，而扫罗呢越来越失去人心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也使我们升高，上帝使我们步步的高升，那么将来也可以升到天上更高之处，与我们的救主耶稣一同作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《撒母耳记上》第17章到第18章，大卫与歌利亚。那么明天我们要阅读第19章到22章，大卫的逃亡。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帮着学习分享出去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。救主啊，我们看到你使人得胜，不在乎外在的力量，而单单在于你。救主啊，你能够使大卫得胜巨人歌利亚，主你也能够帮助我们得胜我们自己所无法得胜的罪恶，因为在我们自己是不能的，在你帮助我们凡事都能，因为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因为救主啊，你已经打碎了撒旦的头，你已经得胜了仇敌魔鬼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信靠你的人，我们靠着主，我们也可以得胜。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信靠你，仰赖你， 也能够像大卫一样急忙迎战仇敌，使我们也能够殷勤的祷告，能够努力的尽到我们所当尽的本分。救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也赐给我们刚强的心，也赐给我们有凡事都有节制，让我们不给试探，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。救主啊，我们也看到扫罗他内心的嫉妒和仇恨，我们也祈求主可以从我们心中除去这种骄傲，除去我们的仁义，除去我们的肉体，使我们不被罪恶所辖制，也不被邪灵所侵扰，能够被圣灵所充满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祈求主能够赐下圣灵，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